今天主日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吩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分别为圣的呼召，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疑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叫做分别为圣的呼召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谈这个关于圣洁这样一个主题？圣洁这样一个题目，其实在现代社会可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一个题目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看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啊，人们以为说他们今天有足够的自由可以去判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至于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谈一种圣洁生活的要求。那我想读一段话给大家听啊。那这段话它是这么说的：今天福音派信徒明显的对神的圣洁毫不敏感，虽然我们惯常的肯定神对罪恶的愤怒，唯有基督清流的宝血能涂抹我们的罪，但事实上我们甚少思想神如何恨恶他家里的罪恶。家里当然是指教会。我们习惯把天父、圣子、圣灵想为我们的密友，多于思想神的圣洁。若有人认为神最关注的是训练我们行在义中，以迈向未来的喜乐，而不是现在就把各样的快乐充满我们，我们就会驳斥这些想法为基督教义里边次等的概念。在圣经里面，神视罪恶为污秽，但我们却不是这样看罪恶的。当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某些行为十分厌恶的时候，我们却认为这些不过是夸大的说法。难怪我们今天渐渐的不再追求圣洁。好，这段话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是巴克说的。好，巴克在他的《活在圣灵书》中的这本书里面所写的一段话，而这段话是1984年出版的那本书里面就有，也就是说，整整40年前，巴克就已经有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的洞见。他写下了这段话，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写照。我们已经越来越对于圣洁这样一个主题不敏感。那今天我来分享的这段圣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8节啊，我们刚才读过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保罗直截了当地讲到了这个主题。他说圣洁是上帝的绝对的要求。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发现他的是处在书信的一个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书信快要结束的地方。那4章1节我们 读到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啊，还有这个字，我们可能按照中文的意思，如果想象英文，它应该叫做 additional 啊，我还有追加的话语。那实际上希腊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讲到我还有最后的话语，而这个字是强调说我下面说的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四章一节这里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啊。那这两个求和劝这个字，我们中文也是翻译的比较缓和，比较软。劝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英文翻译成 urge， 就是我督促你，我需要你迫切的去，希望你能够听我下面的这段话。那他在后面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好，你们晓得我们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特别的用了很直接的说，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活出圣洁，远避淫行。远避这个字呢，就是也可以跟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字一起，就是尤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面五章二十二节也出现过，它叫禁戒。保罗这里非常严厉的跟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警告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命令，按照神的旨意活出圣洁，远避淫行。淫行这个字是指到在性的道德方面的各种不圣洁的行为啊。那后面又讲到说，你们在身体上要远离这些罪，其实他可能保罗这里更重点的是在讲到在身体上，在婚姻的关系里面的可能有的人在婚外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淫乱的行为。所以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哎，为什么保罗要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特别讲到这些事情呢？啊，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当时教会的背景，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帖撒罗尼迦这样的一个城，它其实是在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希腊那个地图，它是在靠北边的一个港口的城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港口的城市往往都是商贸非常的繁盛啊。那既然商贸繁盛，就有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做生意，他们会把各个地方的偶像都带过来，那同样把各个地方的风俗，我们称为风俗，带到这个地方，以至于这个城市的确是面临着这种道德不断的道德水准不断低落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当时古罗马帝国普遍的接受男人在婚姻之外是可以有各种性关系的，甚至他们认为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如果一个男人结了婚，你在外面没有情人，没有小三小四，他认为这是完全不正常。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保罗非常严厉地告诫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禁戒这样的一种淫行，你们要圣洁。当然保罗讲到这样讲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很确定说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已经有人犯了这样的淫行啊。我们如果看这个经文本身，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 indication 或者这样的一种暗示啊。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非常明确的，保罗说你们中间是有人犯奸淫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或许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保罗他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面对当时整个大环境这样的一种恶劣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如此的这样看待，所以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提出了警告。我们大概也很容易理解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去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他和这个教会之间有非常深厚的一种情感，所以他盼望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远离这样的一种淫行，因为这样的淫行的罪会侵蚀整个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了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仅仅是要讲包容，要讲忍耐，我们要讲陪伴，同时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要警告，我们也要劝诫，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责备，我们要有纪律。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贴近我们讲到说上帝要准备毁灭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信息里面讲到索多玛恶摩拉的罪恶，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靠近我们教会，甚至很有可能有这样的危险会进入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圣洁的生活如此的重要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劝诫。他在四章六节这里说，他说你们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那这些经文其实是有很多人会去猜测说到底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发生了什么，那这样的一种言行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很坦白讲，就是说很多人去探讨这个事情，去做各种各样的研究，他们并不很确定在教会里面到底对这些所谓的你做了月份的事情，你对了弟兄到底是做了什么月份的事情，具体是什么我们并不能够很确定。但是有一点我们从这段经文这段文字里面可以发现，说这些淫行侵入教会的时候，它会对教会的弟兄姐妹造成伤害，也就是对整个教会的团契生活造成了一种伤害。我们知道说它破坏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会遭致到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保罗在讲到说这个罪侵入到教会的时候，马上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会被这个罪所伤害，会摧毁，甚至会导致各种各样严重的后果。甚至上帝的审判要临到我们。这当然是一方面啊。那第二方面，其实整段的经文里面反复在讲一件事情，也是为什么圣洁生活的重要性的原因，就是这是出于神的旨意。上帝要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神的要求。刚才第四章三节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他用了非常重的字，神的旨意。好，那如果我们再读七节和八节啊，那第七节这里说，他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上帝的本性不容许有任何的罪恶，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不管你成为基督徒很短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时间，或者是你刚听到福音，或者是你听到福音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知道说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救恩，因为上帝没有办法容忍罪恶，在圣洁的神的眼中，罪恶是完全不被接受，而且一定要接受审判的。所以上帝预备了救恩，就是要让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对我们产生的死亡的影响，让我们得以可以享受上帝的那个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救恩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所以上帝是一个圣洁的神，他绝对不能够允许有任何的罪恶。人可以悔改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今天我们像我们今天圣餐的聚会，我们就是一个鼓励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悔改。如果你发现自己生命中间有罪，圣灵光照你提醒你，你就可以悔改，然后在悔改中间你向上帝立志说，我愿意靠着圣灵加给我的力量，我不要再去犯罪，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人不可以持续的活在罪中，人不可以认为说我活在罪中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人不可能自己自夸说反正我就是这么软弱，反正我就让这个罪放在那里。我觉得我们对罪不能够采取这样的一种放任的态度。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哎呀，这段经文是在讲淫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又不会去犯这种奸淫的罪，我又不会去发生这种关系，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很有定力的，好像很可以把持住自己，不会去越过这些界限的。但是我在这里想借着这段经文想跟让弟兄姐妹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圣洁的生活不仅仅只是限于我们讲到的 这里讲到的就是隐形的罪。圣洁的生活要求我们在所有的圣经所讲到的罪的上面，我们都要去活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我们且不说隐形包含内心的意念啊，可能不光是外在的这种行为，你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那个是一种实质性的关系。但是当你内心去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就已经越过了上帝给你的界限？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面临今天这个世界，你们打开手机，打开电子物品，打开电视，打开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你在外面看到广告牌的时候，都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性暗示，甚至这种各种各样的色情的黄色的一些因素在里面。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问这些东西的诱惑？你是说你就享受那一刻的快乐，然后哦，就这么着吧，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常态？还是说你在每一刻你都要向上帝呼求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样的试探，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样的罪？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在神面前说，我愿意活在神面前，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上帝的要求，这是上帝圣洁的要求。而且刚才在大家读的第八节里面，保罗的话讲得非常的严厉，说你不接受这样的一种对罪的一种认识，你就是拒绝圣灵，拒绝圣灵。那有的弟兄姐妹想说，我这个太困难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面临这样的一种挣扎，这个太难了吧。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好聪明啊！我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的地位。什么地位呢？就是说我今天已经分别为圣了，上帝看我为无罪啊，那我这个罪反正我认不认都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在这个救恩里面了，所以上帝看我为无罪，我就是无罪的。这个听上去好像是有点点让我们觉得说，哎，是啊，那我们不是很多时候常常谈到说上帝救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有罪的人当作无罪吗？是不是耶稣为我们死，使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变为无罪吗？这个逻辑看上去好像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就在于说我们不了解分别为圣的含义。有的人认为说分别为圣，就好像说我信主的那一刻，我得救的那一刻，上帝给我脑袋上贴了几个字分别为圣，然后不论我自己的生活怎么样的放纵自己，我怎么样去犯各种罪，怎么样容忍罪在我的生活中，我那个地位是已经是分别为圣的地位了，我保证我这个地位有一天这样平行着就可以进入天堂。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那同样是在巴克的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他说分别为圣，它是一种关系上的圣洁。什么叫做关系上的圣洁？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认罪悔改，你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你接受圣灵进到你的心里面来掌管你，你跟上帝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圣洁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需要通过持久不断的分别为圣，并向拯救的神奉献自己，以达至最终的圣洁。所以上帝最终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救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让我们每个人是完全脱离罪的捆绑，成为完全圣洁的。但是这是要经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里面是你我要跟上帝之间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被称为叫做分别为圣。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就是我反反复复跟弟兄姐妹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悔改，我们才能够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这样的一种分别为圣的关系当中。神呼召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在第七节里面他说，神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叫沾染污秽，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一条道路不是一个今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了直通车我就直接可以上天堂的这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是我们要持续的借着不断的悔改，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紧紧的抓住神，我们的信靠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和罪和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要去 fight， 我们要去对抗，我们不能够甩手说好了，我现在已经有救恩了，我可以上天堂了，我就这么着了。我们在前面这件事一节经文里面，在第四节那里讲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啊，守着这个字很有意思。守着这个字，我去查了一下，整个新约圣经这个字在不同的经文地方出现，有的地方是讲到得到，有的地方是讲到有，但是有好几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是买，也就是他是花了价值，我花了价钱我才能够买到这样一个状态。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想说，哎，你这个不是跟因信称义是相反的吗？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说因信称义，你所谓的因信称义进入了这个救恩以后，你就不用竭力的进入上帝的国。因信称义和竭力进入上帝的国，这并不矛盾。因信称义只是告诉你，你开始走上了一个信上帝的道路，你开始要和上帝之间保持这样的关系，你需要这条道路一直走到底。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说上帝有足够的恩典可以去保守我们，但是那个前提是你愿不愿意走这条道路，你愿不愿意付上代价去跟随神，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去对抗这个世界的对你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诱惑、试探。我想我们可以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你刚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有人告诉你的福音是一个叫 cotton candy 式的福音，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棉花糖式的福音，好高兴哦，好快乐哦，我吃了这个棉花糖我 happy 的不得了。可是大家都知道，我想你们作为家长给孩子们，你们会不会顿顿给孩子吃棉花糖？不会吧，因为棉花糖本身你们知道，它是等于说很小的一点糖，它吹成了很大的一个泡泡，然后让你很 happy 很 enjoy，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营养。今天很不幸，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给别人的就是一个棉花糖式的信仰。我们就是说你不用付任何代价，你只要来信，你就可以享受上帝给你的所有的平安喜乐，所有的福分， That's it，直接上天堂了。所以你的生活怎么样的糜烂，你怎么样放纵自己，怎么样任由自己里面的不顺服、悖逆、自我中心、骄傲，各种败坏的罪在你心里面，我就是不悔改，我就是不悔改，上帝你能把我的门票拿掉吗？我们好好想一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你们自己要在心里面去省察你们的信仰、你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耶稣所举的比喻，他说你要想清楚啊，就好像两个王，一个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你只有10,000兵，你要跟那个20,000兵的打仗，你先想想看你能不能够打过他。你要建一个房子，你要想想看你有没有那么多的材料可以把这个房子建起来。今天你要想清楚，你愿不愿意付这样一个代价去跟随神。所以当上帝呼召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是呼召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已经讲过了，这的确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去跟随神，我们要借着不断的悔改，持续不断的进入到分别为圣的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然后我们再看见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被圣灵更新改变，以至于能够活出上帝圣洁荣美的样式，以至于有一天你我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毫无瑕疵的儿女，你是配得永生的。好，我想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自己的生命中也有各种各样的 隐藏的或者外显的各种各样的罪，我也在一个不断悔改的一个过程里面。我盼望我们整个 UCBC 教会大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大家不要去忌讳谈这个事情，不要去忌讳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可能会犯罪得罪神，我更不要忌讳说当弟兄姐妹指出我的罪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为什么指责我，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你还不是一样的。我们既然是一个群体，我们既然是一个家庭，我不相信你们在你们的自己的家庭里面看到你的弟兄或者姐妹如果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你不会主动去提出来告诉他的。所以我很盼望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彼此弟兄姐妹真正敞开心胸彼此去接纳对方。你知道我是个罪人，你接纳我，你因着爱我告诉我说弟兄你在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们接纳你，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愿意陪伴你在这个挣扎里面一点点的走出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这样，我们来学习，很不容易。我们可能当我们这样去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还是那句话，当你被呼召进入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呼召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知道上帝是呼召你要去过一个圣洁的讨他喜悦的生活。我想记着这些话语我们可以共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充满各种试探和诱惑，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就降低了圣洁的标准，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对圣洁好像不再敏感，我们在放过我们自己，我们也放过别人，好像我们营造出一种彼此好像大家都非常可以接纳对方的一种气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让罪在我们中间。主啊，我说这话其实我不是想要去指责任何人，我乃是看我自己。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实在是面临这样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主，你今天既然在地上设立我们的教会，你也拣选了众弟兄姐妹我们来认识你，来跟随你，就求主你将这样的一个对圣洁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你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做什么。你呼召我们不是在这里好像躺平，我们觉得说就这样了，我们就接受我们的生命的状态。你呼召我们乃是要竭力去进入这样一种分别为圣的关系，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主，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各自生命中间更新我们生命的大能的作为，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